他们是十分表现，没有能进场。这个，我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一起献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感谢主，你赐给你的话语给我。主，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真的知道主，你让我们在世上来做什么，怎么样能够做成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啊，就求助你，今天你也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降，主啊，让我心真的知道主你的旨，真的知道主，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上，真的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怎么样跟随你，主啊，就求助你来帮助我们，我领受明白。谢谢主，求助你赐下你自己的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呢，我们是传道书的这个就是讲的最后一段信息，也是传道书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信息。所以呢，我们有必要的把传道书我们前面讲的内容呢，简单我们做一个回顾。那么传道书我们读的话，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它是这样写，它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那么在几乎结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分享传道书的最后一节经文，也就是12章第8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如果把传道书所看作这个一个整一本整卷书呢，可以说从。先传道书第一节到上一次讲的传道书的12章8节，这可以说是传道书的一个主体。那么今天讲其实就是一个最后的给我们的一个结论，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忠告。那么传道书从一开始的1章1节到上一次的12章8节，其实它呢是传道者以他自己的视角。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所观察到的世界人生百态，他想透过这些寻找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传道者呢？他首先看到的是，在日光之下，从自己的显赫的成就，从观察到世人的劳苦和神的。作为，从神的审判与人的本相，从君王的权柄，还有敬拜的各样的礼仪，在传道者当时，结果都是虚空和也是不分。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不认识日光之上的人，神，那么在日光之下的人，一切的所作所为。都其实是白费力气的一场虚空的水。那这样的人生，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生。那么传道者他继续想寻求人生的意义，他继续想借着人的智慧，想了解生是你的时候，他发现人不管是费多少努力，他也查不出神在日光之下。的作为就有什么意义？人也不知道身后或者将来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人不能懂。人只能是在流云岁月中不断的衰老，最后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得到的最后的一个结，他最后得到结论是：日光之下，人生。乃是短暂的，也是有限。最后，那么没有神的人，仍然他发现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的。那么传道者所看到的这样的虚空的人生，其实呢，它完全是来自于他在日光之下的这样的一个视野。他看到的是一个循环不息、令人烦、令人厌烦， 也不能使人满足的这样一个日光之下的这样一个循环往返的这个封闭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在这个系统中，其实人是找不到任何出路的。所以呢，有人就把这样的一种人生，有人就是比喻作是一直迷惘的一个故事，所以用这么一个小故事呢来叙述，来把传道书这样的一个小的主题。他说呢，比方传道书其实这个传道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位迷路的年轻人，我们也可以展开我们的想象，他正在焦虑不安的时候，他幸运的碰到一位老先生。他就兴奋地上前请教这个老先生如何能够走出这个迷茫的森林，他走不出去。没想到呢，这个老人家回答说：“年轻人，我也在走路，我不能帮助你。不过，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告诉你，就是我所走过的路，你都不要再走。”因为那些路都是石头路，都走不出这一片的森林。所以呢，如果传道书写到这里，停到12章8节的话，那么它其实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能给我们什么帮助。但是呢，我们恩慈良善的神，他还是透过传道者，比如我们能够走出这个迷茫森林的一条路来，还是给我们指出了出路。这就是我们今天透过最后的这段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也就像是天使从天上给了我们一个忠告，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森林，找到出路。那么天父的忠告呢，主要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第一，天父的忠告呢，就像是事故，那么他一样的忠言逆耳。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天父的忠告，让我们凡我们生命中所行的，神他教必有此恩。所以，我们这些从这两方面，就是天父的忠告，他就像事故一样，会这个刺痛，会就像刺痛一样啊。来，他忠言逆耳，天父的话，天父的忠告。我们先看第九节，这是进到第二节。那第九节的时候，在这个传道者领有智慧，就是你将信使的这个问题出来，比如可能，也可能说许多真理的。我们知道了，传道者他是一位智慧，有神所赐的智慧。他也是一位教导助人的老师，可以把从神而来的智慧呢和知识，他领受的可以教导给听的人。所以，而且呢，传道者他的智慧并不是人间的智慧，乃是来自于神给他的启示。他就是通过对神启示的默想、考察。最后用人所能明白的言语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他不仅有智慧，他也有权柄来把神话语教。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在旧约其他的这个书卷里面也看到，特别是在列王记上的第4章的39到29到30节，还有32节。在讲到当时所罗门他的情形的时候，这样讲，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500首。所以呢，从这一切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个印证，就是传道者。”所罗门这位传道者，他是一位蛮有智慧，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呢，接着像第10章第10节，他说：“ 传道者专心寻求和喜悦的言语，是凭写的诚实话。这里面可喜悦的言语，就是指那些合意而且能够造就人的话，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就像箴言25:11-12，那是一句话说的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你看这个话说的多好，劝谏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所晶晶的装饰。你看，他是把这些把神的话语，把从神下来的话语，他看到这样一种，以给他一种影像化，说明他的话语呢，既合理又宝贵。但是呢，他不是讨人的喜悦。使命让任何人喜悦来听神话。这个人他说，传道的写的呢，那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也就是说，他写的这些话呢，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一套理论，不是这个胡编乱造，这他也只是他经验的分享，他的经历。而且更是他忠于神的托付，他丝毫不用那些华丽的词语来这个修饰的那些事实和真理，达到了可以说是句句精炼可靠，不会为了讨人的喜悦而扭曲任何神的真理。其实呢，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其实我们今天。有的信徒或者有的传道者很喜欢就是传讲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主张、自己的经验。我们讲的神告诉我们这里面，神要我们讲的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所以呢，要在神的话上我们下功夫，才能真正的讲出神的话来。所以今天有的人呢，他对神的话。真的可以说是一知半解，不是我。当然，我对神话谁也不能跟人的能够敏感说。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一知道一点点，一知半解，有的人呢，但是呢，对于属世的一些新鲜的道理或者这些的词语或话语，其实他有的人呢，甚至很喜欢听，明道的很多，甚至会把心理学。或者现在流行的这种新纪元的一些跟圣经背离圣经的这些的东西，毫不检验的就拿到教会来分享来讲，其实这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这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讨人的喜好，其实也是我们活在末世这个时代啊，多数世人的一种的生命的状况。其实就像保罗呢，他在提摩太后书4:3-4节，他所讲的，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与人发如此的道理，耳朵发炎，就是在情欲增添好多的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真的，现在其实。大家现在有很多的机会，其实去听好多的，比如网络上有很多的好信息。那么，其实好多人，其实好多那些很宝贵、很好的信息，其实我们看那些人听的人看的不是很多，而且人看的很多的那些特别的那些就是求好的东西呢，都不是很多，根本就不是那些。属神的那些不是真的，是神所喜悦，是世界流行的那些人的理论、人的学说、人的那些东西。所以呢，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有时候也会讲一套曾经神学的知识。有的人在这个过程，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你听到的时候，可能牧师也这样讲。他说：“你多给神，神就多给你。 或者说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甚至有的牧师说，有的牧师在你在墙上你画个什么画，描述什么啊，你就好好，你就要真的好好把握，你放弃，然后神就都给你会擦掉。或者有的，或者说哇，所以说会说的啊，你把好球写下来告诉人，让牧师神就给你成就。我说这是这样的，不是。这不是诚实的话，这是为了讨人喜欢来骗人的谎话，不是诚实的话，不是从神来的话。那么接着下面呢，他十一节他说，言语好像刺骨，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木匠所刺的。那这块这个刺贡呢，它就是指那个，就是带钉子的那个贡子，就是贡子上钉了好多这个钉头向外的这个钉子。那一般呢，在当时呢是用来拦阻这些食品，让他们从危险的地方把它来拦回，来拦住，让他们回转。所以这里呢，其实是瑞林智慧人的教导的言语。听起来他可能刺耳，叫人不太舒服。这些话让人听了，但是这些话让人听了呢，可以让人内心产生一种自责，产生一种愿意从最终回转离罪，转向神的这样的力量。那么这就像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分身。这个粮道苦口，里病中年，鸟儿立于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真正的神的话语，它呢会像刺骨一样，会提醒我们，让我们从弯曲，从我们偏离了神的道，就会把我们拉回，让我们回归正路。那这里面又说会中之师。其实也就是说，那些是在神的百姓中传讲神话语，他的话就像那就他的话呢，就像这个那钉在板上的那个钉子一样，然后再硬的说，总可以用钉子把它钉进去，总可以刺透。所以这里的钉子呢，就是比喻神的话可以刺透人的心。就像彼得第一次讲到的时候，那么出现在2章37节说，众人听见这个话，就觉扎心，就像钉子刺到心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一个真的是愿意听神话语的人，我们总是愿意听了神的话，只是我们哪些地方做的不足，那我们总是会问。是，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才能回转，才能逃走我的喜悦，才能从我过去的这个路上回转？所以呢，这是神的，这是神的话语，是这样的话语。那么这些神的话语呢？那么它具有警戒、激励、引导，还有这个管教的功能。那这样的话，也就是智慧人和会中之师教导人的言语，应该是这样。而且这些言语呢，他说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那这位牧者是谁呢？那就是神。换句话说，就是智慧人，就是那些，就是换句话说，智慧人、会中之师，他们都是从一位神那里。得到了启示，得到了这些的话语，所以呢，要传讲的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0章17节，他说：“可见，传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所以呢，我们传道，我们传福音，不是传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看法，那是要传讲。神的话语是从神而来的话语。那他接着12章说， 我儿还与你当受却见，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那这里面突然出来一个我儿，那这圣经就传道书里面呢，前面也用过是。其实呢，一下他就把这个牧者和听众的关系拉近到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这样一层关系，也就是说，就像就是天父和他儿女之间的关系。这里比如说天父的忠告中的一方面的警戒或者是劝诫，就说是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那么这一句话其实里面它可能有两层的意思。那一层的意思，也就是说是有很多人写书，对不对？那么，但是真正这些书能够写出来，能这些书呢，能够帮助人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对人的生命有帮助的书，其实并有的甚至是教唆人去作恶，或者是害人的那些书也有。比方说我们过去几年。如果你去图书馆去哪看那些关于 DEI 的书，关于这些 CRT 的书，关于 M 等等这些，也写了很多，但是这些真的都是害人的书，不是对人的生命有任何意义的书。那么另一方面呢，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读书它是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呢，出了这么多的书，我们人不可能都把它读完。所以呢，选择读什么书，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你不管你读了读多少书啊，其实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从出版到现在都读的人最多的一本书，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赐下的圣经这本书。所以他什么时候都是全世界上出的最多、读的最多的一本书。那么在当下的时代，其实呢，每年有几百万种的书准备出版，有纸质版，有电子版。那么大家知道，那么这么多的书，你都有多大的意义？那一个，所以呢，所罗门在1000多年前其实已经就这件事情出来，告诉我们，那么告诉我们这个书很多，能读的书很多，那么但是没有是没有穷尽的，是没有穷尽的。所以呢，读书费时费力，我们选择读什么书，其实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来判断，不是说拿起一本书就读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啊读的书多了，我一定就会有知识、有智慧。不是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他读了多少书，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因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也说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也就是说，真正的智慧和聪明，那是真正的要敬畏神，和耶稣基督有一种生命的连结，我们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才会一个能够得到真正知识。那其实我最宝贵的是，就是神赐下的这本圣经。那么神的话都在这个，这不是人的著作，乃是神的启示，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就要用这本书所启示的真理去检验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出版，不管在哪里，纸质的、电子版的，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作品，我们要用圣经来检验，我们是不是要读它，我们才知道哪一本书对我们有益，哪本书它写的是对的，哪本书它是。所以不是用人所写的作品，好多人是用人写的作品来检验、来 来这个解决圣经，因为圣经乃是我们检验一切的罪的，要用圣经去检验所有的人性的事，所以这才是我们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读什么，不读什一个能力，一种智慧，一个标准。所以这是呢，先告诉了我们这个神的儿女，那么这个天父的忠告，这个他呢，乃是就像侍奉一样的，让我来这个众人的念这样的神的话语。那么另一方面，他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忠告，告诉我们是凡所行的，神他必定会审问。这是13到14节。那13节首先的话，这些事已经听见了，总依旧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分。那么这里面的传道者是代表天父说的话，那么他代表就是他说一说的话，传道者意思我都已经说完了，都已经跟你们讲了，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也就是说，人生最重要的事，那是要归回神，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是要以神为中心，过一个以神为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探究神所说的话，不要忽略他，不要轻看他，要探究他，要谨守他。所以敬畏，要敬畏，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那什么叫敬畏神？就是说要谨守遵行他的话。这才是你对敬畏神的一个体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之后，登山宝训中也讲到，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我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可以进去。那么，我们既然称他为主，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要敬畏他。意思就是什么了？就他怎么吩咐，他怎么说，就去怎么来做。其实这些道理，这些其实都很明白。就像其实圣经中有很多的真理，神的旨意，我们都是很明白。”但是我们常常就觉得，哎呦，他怎么还做不到？那是，那是我们不愿意去做，不是我们不明白。而且呢，这也是保罗的话。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周的京剧背诵？就像就是哥罗西书的2章6节，给我们教导，使徒保罗也是提醒教导，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当忠他。”这些话。小学生都能，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好多的时候什么，我们都能。为什么写出来是因为我们那么谨守神的命令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它不是说拿来跟神交换恩典的方式，不是说哎呀，神我做了这条你就怎么样给我，我做了那条你就怎么样，不是。有人会说：“神啊，我已经做了你吩咐的，哎，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你就把我要的那个给我。”我们做基督徒的千万不能落在这样的光景，把我们愿意把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做的行的当做一种交换，那我们就把神其实做到。有时候好像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就是为了和神交换所要的东西，这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真的是搞错了。生命啊，是有一定，是属灵的生命，就是说，哎，出了问题。我们知道啊，神呢，真的恩典是白白的。我们还没有渴苦的时候呢，神就知道你我需要神。神是慈爱怜悯的，他不是我们哎说很渴。苦求来哀求，用各种进食呀、 这个说方言呀、古代起身等等，我们就做这些，好像神才会给我要东西，这不是圣经教导的真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1到32节，主耶稣说不要，所以不要忧虑说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你们需要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所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所以呢，他要的是我们对他敬畏、信靠，照他所吩咐的去行。因为天上的鸟，神都在喂养，何况你我。为神节选、为神拯救的十二名，他看你，在他的眼中，但是，对呢，我们其实呢，每个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都是活我一个国家里，对不对？那我们先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那其实呢，只要是一个君王的法令，通过一位圣经的教导，我们就都应当去听从，对不对？我们不就会违法犯罪，受到地上审判？那么为什么就是天？那是天上的君王，我们的天父的忠告，我们其实更要小心，我们更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师长给了我们原因，他说：“因为人所不是。”你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神都必胜。所以呢，神不仅是人类造物主，他更要审判他被他造的每一个人一生所行的事，没有一件例外。无论是被人看见、听见，还是那些没有被人听见。没有被人看见的那些隐藏的，不论是善还是恶，没有任何的事能够在神的面前隐藏。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无疑。所以呢，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本质上来说，我们每天其实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所有我们所做过的事，将来不要失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其实越来越近。也就是说，最后审判的日子，也是真的是快到了。但我不知道哪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就要随时来预备。主耶稣基督，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他要的就是。做好随时的预备，所以当主耶稣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谁能在他的面前凭我们自己所行的，能够在主的面前站立？我想大家都没有一个能够靠自己所行的在神的面前站立。所以呢，如果神都是照着我们所行的去施行审判的话，那我们的结局都将是地狱里永远痛苦。但是恩慈怜悯的神，他没有让我们这样，他为我们预备了救，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他愿意为我们死，而且是在死加死。约翰福音3章16节、18节，他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让我就是说，让我生活在世上的人，其实让我真的不要绝望，是有盼望。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脱离神定罪的审判，唯有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不信的人将被定罪审判，信的人，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他说赦免，神会照我们。照他话语所行的一切的，在世上所做的、所行的，神会赐给我们每个神的儿女，不可赏赐。所以呢，我们传道书呢，到此呢，我们接着就所有的信息，那么传道书就讲完了。当我们读完传道书以后呢，我们看到了。人不认识神的光景，就是一生都是虚空。所以呢，我们更要去竭力的去传神学的，我们要让更多活在虚的人能够听到说，认识是我们生命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的这位神。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被人拒绝，这是正常。但是呢，我们不要气馁，不要生气，因为不认识神的人都就是这样，我们过去也是如此。但是呢，我们要有恩慈，要有耐心，我们要在这些不信的人面前，真的有一个好的见证，把耶稣基督分享给他，让他们。都有机会认识这位神，所以呢，巴不得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那么借着传道书所启示给我们的这样的真理，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能够在神所给我们的各种环境中、处境中，能够为荣耀神而活，能够为他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而活，那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都为他成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那我想，那才是我们所有人、所有神的最大的喜乐。那有一位传道人，他这样说：“他说，人类所面临的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在死后如何面对。”永生神的神，我想这句话说着真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人觉得人都是害怕死亡，其实我们害怕的不是死亡，乃是要思想我们要人性化的是死亡以后要面对永生神的审判。传道者最后，他以天父的口吻劝告每一位读者。要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他说：“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因为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向他来交账。”好，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与怜悯，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你有这本圣经，你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所让我们所行所做的，主都在圣经中。但是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承认，主，我们虽然也明白很多的真理，但是主，我们没有好多地方没有按主的你的吩咐去行。主啊，这求主你来怜悯我，你来帮助我，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主啊。能够真的听令你的话，听令你的圣洁的教导，就让我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去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成就主你托付给我们每个神的儿女的旨意。主啊，你也让我们能够真的看到这个世界的景况，看到这些世人没有你的人。不信靠你的人，他们生命的空虚，他们的生命的状况，主啊，你就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真的能够把 福音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在虚空中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真的不在虚空，能够在神的恩典里，让活得更加的有力。主啊，感谢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